朱广祖夜探连环套，他要行刺窦尔敦。他在窦尔敦的寝室后窗外头把这讯箱盒子掏出来，小孔雀这个嘴捅进窗纸里头，再一蹬就拉线，突突突蹬三下，证明这讯箱可就已经打到屋子里边去了。然后他把这讯箱盒子抽出来往兜囊里边一放，朱光祖静等着窦尔敦在屋子里边打喷嚏。一般来说，这个讯箱闻着之后一打喷嚏，那就说明这个药力起了作用，打完了喷嚏那人就昏过去。朱光祖等着等了老半天，这屋子里边喷嚏没打。朱光祖心里合计，怎么着，我这药不好使，窦尔敦他没闻着，不能，他把他掏出来第二回又来一遍，然后把这讯箱盒子又放起来，看背方把单刀二分冲出来。仔细一听屋子里边还没有动静，这阵朱光祖忽然就想起来人们曾经议论过的一件事，使讯箱盒子的人说呀，说有的人闻着这讯箱啊，也不是都打喷嚏，有的闻着之后就手就晕过去了，就没工夫打喷嚏了。朱光祖想，窦尔敦这小子可能是睡着了，睡着了他闻着我这个药直接就过去了。嗯，十有八成是这样。好嘞，我进你的屋，我宰了你。想到这里，朱光祖往旁边一撤步，一压这口单刀，直接顺着这个后山墙就绕过去了。他一直绕到前边，来到正门这儿，看了看东西配房，虽然点着灯光，但是没有人出来，院子里边非常的静。朱光祖心想，窦尔敦这是该找你要完。他来到前边正门这儿，把这个刀往这门缝里边一插，刷往下一滑，如果要有门插过呢，一荡这刀他就拨门了。可是这个刀从上往下这么一滑，没有。哦，这门没插。朱光祖拿手托着这个门底，轻轻地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他转过脸来瞅着院子，倒着进的这堂屋。进来之后把这门又轻轻地关上，一转身就直奔东套间。进了东套间，这屋子里边可都是黑的，但是朱光祖在后窗外边已经观察清楚了，外间屋这是客厅，里间屋是卧室，所以朱光祖直接通过了外间屋来到里间屋，倒在卧室之中，来到这床前。朱光祖手中把这刀一举，模模糊糊的他看不太清楚，只看见这个背的轮廓，心想脑袋就在这个位置，啊嗨，咔，一刀就剁下去。这一刀剁下去，正剁那床板上，咔的一响，朱光祖当时就这么一愣。朱光祖这一愣的功夫，就听见西里间屋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严夜行刺！”这声音正是窦尔敦的声音。这窦尔敦怎么跑到西里间屋里边去了？这窦尔敦那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窦尔敦深深的知道绿林之中暗杀行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啊。他作为山上的总寨主，对他手下的众位喽啰头目经常训斥责打，有的心里边想得开不记仇，有的要想不开就行记仇。窦尔敦心里边有数，生怕他们半夜到这行刺于他。再者说久创江湖也得罪了不少仇人，你能知道谁半夜三更到这来找寻你来呀？所以窦尔敦呢比较谨慎，他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东套间，有时候在那西套间，有的时候在床上，有的时候还在床底下，高兴了还行上那东配房，也行上那西配房。东配房西配房这两间房子里边住的都是窦尔敦贴身的护卫喽啰，所以今天 窦尔敦到那东套间里边坐下发愣的功夫，窦尔敦有一种感觉，那作为武林高手可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尽管说朱光祖体轻如夜，身轻如棉，在他那后窗户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窦尔敦也感觉到有点异样。但是窦尔敦判断不准，所以他把灯吹灭了之后没在这屋睡，把灯吹灭了，他一俯身由打这东套间就奔那西套间去了。他在西套间屋里边也没睡，他得观察动静。所以朱光祖进到外边堂屋里的时候，窦尔敦就已经听着了。朱光祖赶到在东套间里边，手起这一刀，这一刀剁到床板上出了声了，窦尔敦就喊了一嗓子。窦尔敦那嗓门也大，这一嗓子可把朱光祖给吓了两跳。怎么一嗓子吓两跳？朱光祖头前这一刀咔嚓剁到床板上，就先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了一跳。朱光祖没想到，说怎么这刀没剁着人呢，剁到床板上了。紧接着窦尔敦这一喊，这就是第二跳了。朱光祖一听，哎呦，这小子跑那屋去了，呵，他比我的心眼还多呀。朱光祖赶紧一抽刀，一转身，噌，就奔着后窗过去了。咔的一脚把后窗户窗棂子踹断了，咔咔两刀，窗棂子剁开了，噌一纵身就出去了。由打后窗户出去之后，脚一落地，一滴溜就过了墙，到墙外边，到墙外边顺着院墙，他往前面就跑。也就是朱光祖吧，那是身轻如燕，换换第二个走得略微慢一点儿，今儿个就让窦尔敦给乱刃分尸了。朱光祖跳身出去之后往前面绕，这功夫窦尔敦在屋子里边就喊了一声，姚四哥抓人，一声喊抓人呢，东西配方保护他的这些喽啰兵全都出来，大家伙有打着灯笼有拿着兵器的，心喊啊，抓四哥，现在哪抓抓，院子里边一阵大乱。院子里边这一乱的时候，朱光祖这功夫已经顺着院墙绕到前边，到的那个仓库后山墙那儿。到仓库后山墙这，朱光祖低头先看了看这何烂点儿，何烂点儿啊还在那睡呢，这药还没过劲儿呢。朱光祖一看何烂点还在那睡呢，这一猫腰把那更梆跟更锣一块儿都拿起来，这俩手指头拿这个梆子，这仨手指头挂那更锣，这手拿着刀又拿着那个梆子锤。朱光祖是身兼二职，又敲梆子又打锣，心想我要想下山呢，还得冒充这更夫。朱光祖拿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一边敲着梆子打着锣，一边往山下跑。山下边第三道寨门那地方，喽啰兵听见中山寨一乱，有很多喽啰兵也奔这来了。一看这打更的来了，对他没加怀疑，还问他呢，哎，怎么的，上面出什么事了？朱光祖说，嘿，快点，有刺客，这刺客已经被围住了，你们快点去抓他去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朱光祖就这样把这三道寨门他出来了，出了三道寨门就奔这二道寨门。二道寨门也听见山上乱了，有几个喽啰兵上来探听消息，朱光祖是还是用这个办法，快点快点，行行行行。二道寨门他又出来了，他奔这头道寨门。当朱光祖拿着这个梆锣奔头道寨门走了的功夫，他一看有打这头道寨门那个地方往这边顺着山道晃晃当当走来一个人，这人走道来回直晃。耶，朱光祖心想，这小子谁呀？啊，朱光祖还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咚咚咚咚咚咚咚，站住！干什么？哎，跟您说呀，这山上啊，就有刺客，大寨主险些被那刺客给杀了，您过去看看。
哪来的刺客？
站在朱光祖面前的这人是谁呢？是头道寨门把守寨门的一个小喽啰兵头， 此人人送外号叫红毛兔子，姓魏，叫魏婴。这红毛兔子是外号，魏婴是他的名姓。原来呀，他没有这外号，就叫魏婴，英雄的那个婴。后来呢，战神为王，落草为寇了，在这绿林当中一混，在山上混了个外号叫红毛兔子。怎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因为这小子这头发长得发红，其实他父母啊这头发都是黑的，就他这头发发红，也不知道是血液的关系啊，还是遗传基因，反正是什么原因找不出来吧，长了一脑袋红头发。再加上呢，他最早的时候在这山寨上是踩盘子打眼的小喽啰，踩盘子打眼的时候他的腿脚特快，谁也跑不过他。大伙说这小子跑得跟兔子一样，所以打这儿呢，别人给他贺了个号，就叫红毛兔子。这红毛兔子贺号之后，跟他这个名姓再一连上呢，红毛兔子魏婴，就听着不太顺溜了。开始他自个儿还没觉出来，后来有几个跟他相好不错的哥们凑在一块儿呢，就说哎，我说你这名可不行，你这名跟这个外号啊，他不配套。你说红毛兔子喂鹰，你这一辈子好不了啊，这兔子喂了鹰那不就完了吗？啊，喂鹰一听也对，说对呀、啊，他妈的我不叫喂鹰，我改个名怎么样？哥们儿，你们给我起名，你说起什么名好？大伙就帮着这喂鹰起名。有的说你呀，你不叫喂鹰，你呀你叫喂虎啊，这老虎多厉害呀、啊！喂虎，这兔子要喂虎，那不够一口的呢，那更够呛了，那我也好不了。哎，你叫喂豹，喂豹也不行，你叫喂龙。旁边那说，要不你就叫喂狗，那狗吃不了一口。胡说八道！你小子在骂人，你先把他妈听不出来啊？那你叫喂什么呢？我什么也不喂。对，你叫喂不满。都不行，我这外号得改，外号不能改，你红毛兔子太有特色了，你改这个外号就不能发财了，人不得外号不富吗？啊，那怎么办呢？最后这魏婴一赌气子，我不改了，我就魏婴了。所以红毛兔子魏婴大伙都知道，投到山寨的小寨主。这魏婴有一个最大特点，爱喝酒，从早到晚这手里边不离着酒壶，早晨四两，中午半斤，晚上四两，这还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时候，他这个酒量不算太大，一天喝这些足可以使他永远保持昏昏迷迷的状态。这个小子呢是懵懵登登看人生，人生都在酒醉中，躺在床上似已醒，立在地上醒如梦，就这么个特点，整天迷迷糊糊。今天他在那头道寨墙寨门下边跟几个喽啰刚喝完了酒，正在那闲扯呢，隐约约听见中山寨乱，所以这红毛兔子魏婴他晃晃当当，他想往那中山寨上去看看。其实啊，晚上正是他酒醉之后的最佳状态，也就是醉劲正足的时候，走道都晃着的过来了。朱光祖一看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人是红毛兔子魏婴啊，也不知道他是个醉鬼呀、啊。朱光祖拿着更棒，哎哎，您快去吧。哎，我问你，山上是怎么回事？朱光祖说，有一个刺客。有一刺客，嗯，好，我去抓着刺客，噌，他把刀瞪出来。刺客在哪儿呢？就在那山上呢，您快过去吧。你是谁？嗯，我是打更的更夫啊。
打更的更夫？你是何烂点儿？
何烂点儿长得不是你这模样。是我不是何烂点儿，我，
你是谁呀、啊？
你干脆快去吧，你别管我了。这朱光祖就想夺路要过去，他想夺路过去，这魏婴不让他过去，一把把朱光祖的脖领子给抓住。
别走，我告诉你，你要不告诉我，这刺客在哪儿，我今儿个就不放你。你给我带路，告诉我刺客在哪儿，走，走。
这魏婴这醉鬼抓着朱光祖，非让他回去不可。朱光祖心想：我能回去吗？我一回去，那不就自己去送死吗？朱光祖拿这个刀旁边一拨他的手腕，您撒开，拿刀一拨了他，这小弟说：哟，
怎么着？你小子还拿着刀呢？啊？你想跟我动刀？啊？动刀我不怕，这个我也有刀。你他妈的！
他唰，奔着朱光祖前胸就一刀，这刀往这一捅啊，朱光祖手里边拿着梆子，提着这更锣。朱光祖把这更锣往前胸这么一挡，这小子这一刀正捅那锣上啊，当没捅进去，当的一下子这刀顶回来了，哟，
挺厉害呀，小子练过金钟罩啊，而刀捅不进去，捅身上怎么捅影呢？他没看见那个锣在那放着呢。
朱光祖暗想：我不能跟这个醉鬼在这打练练。朱光祖把这个锣一翻手，照他的脑袋，砰！上去又一锣，砰的一下子打脑袋上了。这小子醉么刀枪的，没觉得疼。这一锣打到脑袋上之后，朱光祖就手连梆子再锣就都松了手了。他手中提了单刀，噌一纵身悠到他身旁就过去了。朱光祖过去之后，纵身行往下就跑。他往下这一跑，这红毛兔子魏婴挨了一锣，一转身啊，你想跑你跑不了，你看镖，伸手他在这镖囊里边掏出一只镖来。这魏婴这镖啊，酒醒的时候啊，打十回啊能有三回打中，现在酒醉的时候啊，干脆那就跟砖头一样，尤其是今天他这个镖啊，根本就没抖手往外甩，抓出来是那么扔的，这镖横着过来的。但是他一喊看镖，朱光祖可听见了。朱光祖正往下边跑着，一听身后边喊看镖，这一回头发现肉有一个东西横着过来，朱光祖拿手一划了，啪，把他这镖给接住了。接住这镖之后，朱光祖没工夫看，把他这镖就装到自个儿的镖囊里，装到镖囊里边，朱光祖继续纵身行往山下走。这魏婴在后边咧咧切切的又跟着，还想追朱光祖。这功夫的朱光祖呢，已经跑到头道寨墙的里头，就是刚才他进寨墙那地方，他没走那寨门，来到这个地方，他一纵身，纵身上了寨墙，又打寨墙上面翻身行就下去。朱光祖就这样就跑回了李家镇。当他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的时候，发现黄天霸的那卧室窗户只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说明众位弟兄们都没睡。朱光祖在门外停足站立，心想：我这回去真像赵壁说的三种可能，我没办成啊。正这功夫，忽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光祖啊，回来了吧。